的母亲们，真的但愿你们不只是今天快乐，而且你们这一生要因着你们的儿女，能够神借着你们的儿女给你们安慰，给你们快乐，把荣耀归给神，好吧？我们为着所有的母亲还有准妈妈们，今天可能有一些准妈妈，我们真的是为你们来感谢啊！今天是母亲节，几乎全世界的国家，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或者甚至有些民族，他们里面的宗教信仰也有可能不同，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是知道有母亲节的这一个国家或团体，他们对于母亲都是抱着感恩的心态，因为大部分的母亲呢，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怀胎的，准备下个月或者就马上要生的母亲们，我很清楚的都看到他们的改变。他们本来都是从一个小姐，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打扮的，可是现在马上要随着孩子的降生，这些母亲们他们就开始预备，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形象啊。有时候为了孩子们，他们甘愿就牺牲很多他们曾经有的，而预备要迎接更大的责任。所以今天我觉得母亲们真的是，刚刚有弟兄讲，母亲们是非常的辛劳辛苦，但是我也要替父亲们讲一句话啊！父亲节我们虽然早就已经死了心了，或者什么没有什么礼物啊，可是还是有了。我记得往年还是母亲们还是顾着给我们小笔记本啊，或者什么，还是对父亲有感恩。但是我们父亲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把家庭的责任主要责任托给我们父亲。如果一个母亲她没有我们父亲的扶持，没有丈夫的体谅理解的话，这个母亲她是很孤单的。因为到底我在许多的孩子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如果父亲不在关键时刻或者重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他来负起责任的话，这个母亲在教养孩子上面非常的辛苦，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母亲节的主日，我要特别插开来讲这个信息。这篇信息是为着所有的父母，父亲跟母亲一起来聆听的。我们教养孩子，如果家里是同时是有父亲跟母亲的，那么我们父亲跟母亲就不可以，不容易，不，我们要避免任何一方的缺席，除非有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父亲跟母亲一起来教养儿子，教养女儿。神把儿女交托给我们，不只是我们中国人那个观念说我们要光宗耀祖，这个是很狭窄的观念，我们只为着我自己的这个谱系。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教养儿女，我们是荣耀神的目的的时候，他一定带来的就是使你能够光宗耀祖。但愿神恩待我们。今天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观念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教养孩子，我们也不知不觉地随着这个世俗的潮流，我们以为那个是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孩子的方针。比如说我们听到很多的话说，弹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送孩子去弹琴。我们也听说我们不能够输在什么起跑线上，所以孩子4岁、3岁的时候，哎，也送去补习班了。 因此今天到了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父母仍然，尤其这个今天很多的孩子，今年要上大学的孩子都已经决定了，都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我们做父母的很多的时候为着孩子们不能够进那些所谓的有名的学校，不能去学我们所要他们学的科系，我们跟孩子中间就有了争执。到底这些，我不是反对孩子学一些技能，学一些弹琴，学一些音乐，或者甚至他们真的神给他们有这个天赋，他们可以进好的学校，他们可以选择我们所羡慕的行业，这个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到底把怎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到底儿女他们，我们养育他们，他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慎重来思想的。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大家都注意到我们教会因着 Ken 的岳母 Mrs. Jones 她的爱心，她是在这个世界上她受了20多年专业的训练，她教导父母怎么样教养儿女，她在韩国的社区里头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要收很贵的学费。他每一个一梯次的教导就是6位到8位的父母，他有个别的明白这些孩子的状况，然后来教导父母怎么样带领孩子。他的这一个 program 叫做 STEP， S-T-E-P， 就是我们讲的 STEP， 一个步骤，一个脚步。这个 STEP 这4个字代表什么呢？S 代表 systematic， 就是有系统性的。S T 代表 training， 训练。E 代表 effective， 有效率的。P 代表 parenting。所以这个 step 它代表的是有效率的，能够系统性的来做，来教养儿女。这是他这个课程的名称所代表的。今天我们教会已经到了第二梯次，这个第二梯次目前正在进行，要到了6月底结束。那么第三梯次也有一些父母已经开始预先报名了，这是小班制的。所以很多的人可能你不能够在你想要的时间里面来报名，因此有很多人就在问我说，这一个到底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课程有什么特点，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因此我想我今天就借着这一个主日，我不是要介绍他的课程，我只是用他课程的几个重点，然后我要补上这些重点里面在圣经后里面的观念。他这个课程的几个重点，我在今天的程序单上的大纲里面我把它截录了，很精简的放在信息大纲的第4点上面，如何管教。它这里我只列了4点最重要的观念。这个课程很多人知道也听说，它难道只是讲一些方法吗？讲一些方法告诉你怎么，比如说这4点说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不要在怒中则伤害对方的尊严，要提供对方反省选择的机会，要让孩子们自己学习承受后果，然后我们的赏罚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的，他借着这些很具体的方法时机来教导父母们怎么样教养儿女。但是我要把这一些的方法，它是合乎圣经的观念，因为在他们训练的时候没有在讲圣经。这个系统的教材今天在美国的社会已经沿用了20多年，而且上几百万册的这个讲义已经在外面所被使用，他们有合格训练的教师，但是为了在社会上能普遍的应用，所以他的教材里面 没有明讲，没有讲说，没有引用圣经的依据。但是我看了他的教师手册，我也坐在他的班上上了一期的课程旁听，我知道这一个教材之所以能够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改变，它从第一版到现在没有改，没有增加什么，它的后面，它的教师手册后面就列出了每一点里面有关于耶稣的榜样，还有圣经里面的依据。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把他的以这一个弟兄姊妹，一方面回答弟兄姊妹们的问题，一方面我想特别强调圣经里面的观念，圣经里面的教导，而且我要举出许多生活上的实例。从小的，包括今天唱诗的这些小孩子，你看四岁以下的，甚至到了四岁到十二岁中间的孩子，更大的，我们一直到孩子到了上大学，他们还没有成家以前，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养育他们，这是我们今天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的。首先我们看这个题目，我起的题目是说，当儿女需要管教的时候，当儿女需要管教的时候，这个重点就是说真的是用在那个点上了。我们不只讲那些管教的观念，今天就说当什么时候你发现孩子需要受管教，就是他的行为有异常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对待他。当然在这个方法之前，我仍然说我们必须有一些圣经的理论的依据。当我们说当儿女需要管教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一个说儿女写在这里，就是说谁要受管教，谁必须负起管教的责任。很多人说这还用讲吗？我们讲儿女那就是父母嘛，没错。可是多少的父母我们真的是认为儿女的这个塑造的他人格的塑造是交在你的手中呢？是神把这样的责任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真的是战战兢兢的要尽我们的本分呢？坦白的说，我今天发现很多的父母仍然有一个心态，他认为是老师，学校老师应该管好我的孩子，甚至他认为教会应该替我管好我的孩子，这都不对的。当然更不可能警察要来替你管你的孩子，当警察来管孩子的时候，那已经出问题了。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做父母的说，那爷爷奶奶或者姥姥他们能够来帮助我们，是不是就让他们来管呢？当然不是。因为上一代跟下一代，我们做年长了，我今天也成为外公了，我也可能过几年我也成为人家的爷爷了，那么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是站在一个帮助的角色。孩子的教养必须是他自己的父母，父亲跟母亲同时的来学习来教导的。我们很多的双亲父母都上班，我们需要找保姆阿姨，或者真的家里有老人家能够来帮忙的话，那真是我们的福气。但是我实在要告诉弟兄姊妹，管理孩子教养孩子是父母亲不可以逃脱的责任，不但不可以逃脱，而且这是神给你的特权。因为这个孩子他怎么长大，将来神他要追讨的责任在我们的父母。亲爱的弟兄姊妹，除非你自己很心里很清楚知道有不得已的原因，父母亲不要分开，甚至为了工作的缘故，除非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有父亲跟母亲同时在那里教养的孩子，他就是不一样。 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生活过得好一点，我们为了甚至其他的原因，我们失去了夫妻一起同心来教养孩子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到头来真的可能你后悔的机会会很大。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知道孩子是神托给我们的产业，他们很无知，他们需要看权柄，他们需要看榜样来长大。没有任何一个做父亲的，你可以以工作为借口说孩子都是母亲的事情，不是的。当很多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其实父亲有时候讲一句话比母亲在那边追着孩子跑要有效率。那当然我也体谅到很多做母亲的说，金弟兄你不要讲了，我都是无能，我的丈夫就是不跟我合作，那怎么办呢？那么我就为着这些母亲，我真的求神能够给你力量。你的丈夫需要你的祷告，需要你智慧的妇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知道有很多的父亲他认为这就是母亲的责任，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要对弟兄讲，在中间的弟兄讲，你如果还没有负起这个责任，你一定要体谅你的妻子，你要替你的妻子来做一些决定。那有些母亲，你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你的丈夫实在不跟你合作，那么你不要灰心，神就把会坚固你的信心。像提摩太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的伟大的圣经的人物，他们是借着母亲来教导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我们能够让我将我们的丈夫，将孩子的父亲也借着祷告，借着跟他的交流，让他清楚也愿意负担起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第一个，儿女需要谁来管教？当然是我们做父母。第二，什么是管教？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什么叫管教。管教这两个字其实本来在中文里面没有的。这个管教，我们知道英文它的字母叫做 discipline 叫做教养管教。可是这个 discipline 它的跟它相关的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 disciple。 discipline 的前面叫做 disciple ing， 后面如果 ling， 后面如果我们练同音的话 ing， 就是我们要把孩子当作门徒一样的，而且一直把他当作门徒一样的来教导。管教管制讲到的是约束，把它摆在一个道路上。教是一个教导，是个引导，是正面反面都是必须来配合的。当我们讲到说把儿女当作门徒一样训练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很清楚了。我们过去半年在礼拜五晚上我们查经的重点是看耶稣怎么样来训练门徒。接下来现在李玉慧姐妹从上个礼拜一直到今年的九月中，她也要讲耶稣基督怎么走十字架的道路，其中有几个段落就是讲到耶稣怎么样训练门徒，他在他们的信心上面怎么训练他们，他在他们不对的时候有错误的反应的时候，耶稣训练门徒的教导跟榜样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做父母的要从圣经里面来学习的。比如说当耶稣带领着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 有一些村庄的人，有一些人他们就不接待，不跟从顺从耶稣的教导，不跟耶稣的门徒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那门徒就抗议了。他们就说这些我们传道的时候这些人不接待我们，有些个性比较强的门徒就说我们是不是要就来祷告来惩罚他们或者什么。那耶稣说不是这样的，耶稣就教导孩子，教导他的门徒说 只要不跟我们为敌的，他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们不一定是要照跟我们走完全一样的，可是我们仍然必须彼此接纳。你想像这种心态、这种原则，今天孩子们他们如果在说，哎，我不想跟隔壁的孩子玩，或者我们父母甚至不能够、不应该教导孩子说你不要跟某某人玩，因为你怕他说话，我们要从正面的，除非那个孩子跟你的儿女做同伴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些异常的、不对的行为，那么我们父母中间需要沟通。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以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态度来看，甚至有一些不合意的玩伴，我们都必须要带着一个正面的心态，而不是躲避他们。当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徒彼此竞争谁为大，耶稣就教导他们不可以，我们需要谦卑。同样的，当孩子在一起抢玩具的时候，你怎么教导他呢？当我们看到孩子门徒他们面临试探，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耶稣总是给他机会。甚至在犹大已经定义要卖耶稣的时候，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仍然给犹大机会，他仍然告诉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当彼得失败，他一有一点要回转的时候，耶稣仍然用那个慈爱的眼光来看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耶稣教导门徒的榜样，都是我们可以来谦卑的来学习的。当然这些的教导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会出现，最主要的，耶稣在这里带领门徒呢，是要我们从我们内心里面的动机来检验。虽然他会在外表的行为来指正，但是最重要的教导，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让他自己发现他内心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尤其他自己来发现的时候，这比我们一直在外面禁止他的行为要有效得多。最近我因为学了这个课，我也在里面，我听了我上课的那个班级里面很活泼每一个礼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Mrs. Joe 就会问说，你们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情况能够讲出来，我们看看你怎么应用书上的原则，或者你怎么教导的。那里面我们就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也把这些的个别的个案，我每个礼拜五上午，我就跟我太太，就跟我们家的大女儿，因为他们家的孩子从现在是六个月的不是六个月，我在去年六月生的，现在已经快一岁了。哎呀，我老是记得他OK， 他已经快一岁，从一岁到十八岁，所以他们家有婴儿，有四岁的，有七岁的，有十三岁的，有十八岁的，所以他五个孩子，他这一套的原则要怎么来用呢？我就举一个例，我那时候看到他，我就问他们家的那个小的中间的那两个七岁的跟四岁的，他们最近有什么情况？他说，哦，有时候他们会吵架，会争东西。那我就问说，我问我女儿说，那你怎么处理他们？他们在吵的时候，在抢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他们？他说，我把他们两个分开关厕所。OK， 我说你这个关厕所干嘛？你叫他去每一个到房间，一个到厕所，要叫他做什么？他说，我要他们反省，他们为什么要吵架。好了，那我讲，那他们反省吵架，他们反省出什么东西呢？你四岁的还能够反省出什么东西呢？我就问，好 ，Kingston 怎么说？他说 ，Kingston 告诉我，他说，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跟姐姐，老是跟姐姐抢这个玩具？姐姐在玩，你就要去抢她玩具，你为什么？你知道 Kingston 怎么说吗？ 他说 I have a dirty heart， 听得懂吗？孩子说因为我的心里面很肮脏，我有贪恋，我不想，我要跟姐姐，我就看她有，我不喜欢。哎，哇，我说他是讲真的讲假的，这是四岁的孩子，他从他心里面反应 I have a dirty heart。 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看孩子抢玩具的时候，你怎么来处理呢？有些父母处理，大的一定要让小的，对不对？你为什么，姐姐为什么跟弟弟吵架？不行，姐姐你大，你应该把玩具给小的。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是对的，其实你这个没有解决他内心里面的问题，他不服的。为什么大的就要让小的？这是我的玩具啊，现在我在玩，为什么要给他？所以你一定要从他的心里面找出那个原因。那我们父母有时候会说，哎呀，干嘛，不要吵了，不要吵了，这个玩具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一人一个。你以为就解决问题吗？结果你会发现，他们虽然一人有一个，可是你就是看人家的那个比我的好，他越要去拿人家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不是从表面解决问题。当然这个孩子，我就会有一个观念，我说这个家伙讲说他的心里面很肮脏，他到底是真的假的？他是真的听父母讲多了，口里，当然我不能用这个，我应该高兴才对，对不对？我不应该用这个小人之心来度这个我们家孙子的这个啊。可是确实是，我有时候在我们这些父母都近前的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你说孩子也学会的，有时候真的他会学会嘴里讲一套，他心里不一定。可是我们确实要，这个重点我是在讲，我们要让孩子从他心里面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真的是有许多的教导，它不但是引导我们，它禁止我们做一些事情，而且它是可以真的来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里面内心的问题。在整本圣经里面，你看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他一再的容忍他们，可是他借着各样的教导，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他们心里面他们的恶是什么。他们一再的埋怨，十次的抱怨耶稣基督，抱怨神的带领，在旷野里头他们心里面没有感恩。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来教导孩子，注重这个。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什么时候，当儿女需要受管教的时候，当字就是说什么时候需要做管教。当然这个管教不只是指的打呀或者骂呀，我们鼓励孩子，我们肯定他的成就，他所学习的，这都是管教。那讲到当什么时候管教的时候，这里就有点学问了。当然看孩子的年龄层次不一样，你要决定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受，你来引导他管他。比如说孩子太小，如果孩子太小的话，他晚上睡觉，他什么原因他自己也讲不出来，他就是一直哭一直闹，那父母受不了了，晚上都不能睡，所以父母就管他了，你为什么不睡，你为什么叫，你为什么老是吐奶，这怎么办呢？这个孩子他两岁一岁，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的行为。所以当孩子很小，当有一些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第一个要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他自己可以来学习，可以来控制。如果不可以，比如说那个两岁的孩子，你如果叫他吃饭，我今天很对不起，我看到我们中间很多的父母，两岁三岁的孩子吃饭就追着喂啊，对不对？追在后面，还要叫他看天上飞机啊，看嘴巴张开塞一口进去，一路满屋子闹，吃的满地都是， 你怎么样教你孩子坐下来吃饭？如果你的孩子坐不住，如果是两岁以下的时候，他们说哦，有的父母说他孩子你给他坐 high chair， 给他坐的，他就是坐不住，他就是要下来。那那个时候 Mrs. Jill 讲了，他如果两岁的时候他要下来，你就去弄那个那种椅子，就是可以扣在桌子上的，你懂吗？扣住了他下不来，你扣住那里，他就是坐在那，他怎么都他下不来。你为什么要让他坐那个两岁的三岁，你让他坐在一个椅子上，他下来，然后你就追着他每一个房间追着在那里喂呢？我们要知道用怎么合适的方法，他下不来他就知道，他不吃就不吃。今天饿不死他，在美国没有饿死人的啊，饿不死他，他不吃，今天不吃，晚上不吃，到时候他就知道。你不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是吃饭，你不吃，你不坐在吃饭，那你就去饿，你饿了到时候你就要吃。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能够判断在孩子上怎么样来教导他。那么如果孩子不受教怎么办？孩子就不受教。当然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原则，要有意志力来实行。有时候我们父母没有原则，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例子，听到一个例子，我们父母亲带着孩子去 playground 去玩了，去在一个地方玩，讲好了哦，我们玩半个钟头，玩完我们要回家，我们回家还有下面的事情要做。结果到了时候了，好了，我们要回家了，时间到，我们走吧。这孩子说不走。妈妈说我们讲定啊要走，孩子就是赖在地上不走啊。于是母亲讲了，我数到三了，再不走我就走了啊，我就离开你，你自己留在这里了。好，一啊不动，二不动，2.5啊，2.7，2.99，就一直在那弄，你拿他没办法。最后口出威胁的话，你再不走妈妈走了。你真的能够把他丢下来走吗？孩子有时候就吃定你了，你就是不会，你绝对不会把我丢下来，你丢下来那么以后警察就来找你了，是吧？不走那怎么办？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当然你可以事先跟他讲，你如果发现你孩子有这种问题，你出来玩以前就跟他讲，今天是半个钟头，我知道你大概到时候你又不肯走，那么怎么样，剩下10分钟的时候，我隔3分钟会告诉你一次，时间快到了，你就准备要走。3分钟没有，好，还剩下3分钟，好，到时候先讲好，如果你真的不走的话，今天还要再玩的话，还有两个选择，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妈妈到时候告诉你三分钟你要走。第二个，如果你不行的话，今天如果真的后面还可以再多玩15分钟或10分钟，那么我们就把你明天的那个15分钟就用掉。你跟他合理的讲清楚了，好，去玩，那么到时候需要走到，那么你就不会说在父母中间，父母跟孩子中间，你就不会给孩子一个好像说你讲话不算话，他永远可以抓住你的。那么在这里就提到了说，你要怎么样管教孩子的时候，需要在一个心平气和的情况之下，要你孩子不是不会讲道理，孩子3岁以上4岁以上他可以懂你的，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原则，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你不要避免在怒气中，在大庭广众里面你羞辱你的孩子，因为孩子他有他的尊严。当然你说他就是在公开里面的时候不跟我作对，那我刚刚讲到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可以给孩子预先的警告，或者给他2-3个选择，那么到时候你要执行这个选择。因为孩子管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让他学习，他知道选择什么样的后果他必须要负，你给他选择，但是他必须要学习承担后果。我们说哦，这个很难啊，真的是。当然所以做父母，所以我们说做父母不简单， Parenting is never be an easy way. Parenting 做一个管教的孩子，从来圣经没有讲说是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生命的塑造在你的手上，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情绪。你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里面你来羞辱他，或者甚至他回来你就指着他，你不明白原因之下你就破口大骂，伤了孩子的尊严。但是很保险的可以用一个，就是说你用 iMessage， 这个虽然是心理学家说的，但是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也承认这个，我也觉得是好的。什么叫做 iMessage？ 就是你的指头不要一直指着骂他，你甚至说，比如说你的孩子他今天应该到时间应该回来吃晚饭，你答应他放学去跟同学玩，结果到了六点钟，我们讲好六点钟要回家的，他六点还不能不回来吃晚饭，到了六点十分才吃晚饭，他一进门你就破口大骂，你就破口大骂。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你可能可以更好的方法，你可以告诉他说，哎 George， 我们不是讲好六点吗？为什么妈妈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时间到了你为什么不回来？我们家里却都在为你担心啊，我也很担心你，你今天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告诉他我很担心，我做父母的我有点担心你，让他好好的讲。他可能跟你讲，哦，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我临时走不开，或者说，哦，我那个时候手上我是真的没有接这个电话，我忘了。或者他就讲，哦，对不起，是我多玩了一点时间。你可以跟他沟通，避免破口大骂，因为你一下子指责他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他是被冤枉的，你怎么知道后面有什么原因？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绪，避免在怒气中伤害对方的尊严。我刚刚已经讲过，要让学习让对方孩子学习承受后果，他不吃饭他就要学习挨饿。但是很清楚了，你要有一个范围在里面。功课没有做完就不能够按约定说可以出去玩，你没有做完你就是做，你今天没有做完，那么对不起，我们已经讲过了。你给他规定的玩电子游戏的时间，玩手机的时间，你有工具，你可以跟他商量，我们可以换时间，到底是换钱你放学回来玩，还是吃完饭以后玩。这个手机你睡觉的时候，或者电脑睡觉的时候，你必须摆在外面，你不要带回你的房间去。这个也都有一些讲好了规定的。我家里面那个大孙女，当她现在十八岁，今年要上大学，当她几个月以前，有一次我女婿发现晚上起来上厕所出来，哎，突然发现怎么那个电脑本来应该都规定的不能带回房间去，晚上睡觉要把电脑摆在客厅的桌上，他下来突然发现那个电脑不见了，于是他知道孩子起来晚上起来把电脑拿回房间去，本来都是大家彼此信任的啊，就说晚上睡觉十点要睡觉，把电脑做完功课做完摆在这里你们进去，结果那天他起来发现电脑不见了，于是他们就要第二天早上就要心平气和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明明我们讲好的规矩，那么你这样做了，那么我下面要怎么样来处理你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在他必须承受他那个后果，他必须承受这个相关的后果。你既然违背了你这个原则，那么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你不遵守这个，那么或许你就不能做什么什么，不能做什么事情，都是事先商量好的，所以到时候要执行的时候就必须切实的实行。当然在赏罚的时候必须要有智慧，而且要必须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奖励孩子们做家事，我自己也犯了这个错误。 后来我上了这个课，我才被提醒，他说尽量不要用金钱作为奖励。我以前我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是叫三个孩子啊洗碗啊，我们吃完饭要做家事。那那个时候我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呢？那当然是等到我们家老大可以做的时候，老大差不多10岁8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全家轮。那么老大是8岁的时候他开始要做，老二呢就是6岁，那老三呢就是2岁，那2岁不能做嘛，是吧？所以我们就延迟，一直到了老大10岁了，我们家老三大概是4岁的时候，4岁5岁的时候开始做。那老三就说不 fair， 他说姐姐到10岁才开始做，我怎么5岁就开始做啊？那这个你都没想到有这种不公平的事。好，那么当然你就给他的分量要他们能做。那么到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说啊，做一次怎么样子，我们就赏什么就给什么。后来我学习说不行，这个不对，做家事是每一个孩子，这个不能赏你不能来着，你不要很轻易的就拿这个钱来做奖励哦。有一些是他必须要他的本分，在家里就是他就是必须分配到本分，他不能洗碗，那么他可以吸尘啊，你可以拿个小的那个东西叫他吸啊，不是叫他推大的东西，你可以叫他自己整理玩具啊，你可以分配给他。那么不要做用不合理的方式来处罚他，比如说你说不做家事，那么我就罚你弹琴弹10遍，这两个不相关嘛，不相关。你今天不听话我就罚你背圣经，这个不对，我就你不听话我就不能够让你今天哪一点错，我就礼拜天就不准到教会，这个完全是不对的，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这种你必须要有合理的范围啊、哦，必须合理的范围。我在那个上课的时候听到一个 case， 家里分配好家事，比如说叫儿子是负责把垃圾啊、要拿出去倒的，我们礼拜二晚上收垃圾，你礼拜二要带去。结果儿子就忘了，晚上睡觉了，父亲到了晚上10点突然发现孩子已经进去了，怎么垃圾还摆在厨房呢？你怎么处理？你如果做父亲怎么处理啊？那个父亲可以一个处理，把垃圾拿到他的房间去，对吧？这是你做的，你非要做，明天你做，这也可以，可是这个不对嘛。那父亲可能最好的是因为要拿出去，不然就明天早上一早夜里或者清晨人家就要说，所以父亲可能这个时候啊就要先把垃圾拿出去，那么下面你就要告诉儿子，明天早上你就要用合理的范围的。那么你如果你要明白他，你倒垃圾是什么，你是不愿意倒还是你忘记拿出去，那么你是不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太重，不然那么我们可以不换一个，你洗碗或者你吸尘等等，必须要有相关的，要有沟通，然后相关的来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怎么样来管教这个孩子？我听到很多的孩子们讲说最让他们生气的管教方式就是父母常常用一句英文，他们讲 always change mind， 就说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一下子讲了结果不遵守，变来变去使孩子无所适从，无所我们老是在那里改我们的规矩，尤其爸爸跟妈妈讲的规矩不协调不对不一致，这容易让孩子失了志气，让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来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这些管教怎么讲的话，总之在这里要简单的提，就是我们父母中间有争执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在孩子的面前我们吵起来，我们可以把事情放下来，我们父母底下里面我们在沟通，在需要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榜样。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的榜样 其实我们很少注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孩子面前产生很多的效果。比如说我们父母自己不准时，我们讲这个很伤感情的，我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我们自己父母不准时，今天我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开始讲到的时候还有人进来还是没有进来，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父母不准时，我们父母贪小便宜，在孩子面前你贪小便宜，比如说你带孩子到 Disneyland 去玩的时候，孩子明明到了买票的年龄，你要告诉孩子说 No 你是五岁啊，孩子已经七岁了，他必须买票，你告诉人家说他五岁，你这个在孩子的心目中这是很不好的，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父母自己要非常的注意，我们怎么管教呢？我们要在孩子面前要做榜样。管教它有很大的必要性，我们已经讲了，箴言里面太多的话告诉我们，总共讲了11次，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你真的管教不一定只限于打跟骂，管教包括引导，包括安慰，包括你鼓励，这个都是管和教的范围。不得已的时候当然可以打，因此箴言里面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心不可以任他死亡，趁他还小，你越不管他，到时候他是走到死亡的路上。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我们要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连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说父神要管教我们。什么样的人不受管教呢？就是那个私生子，没有父亲的人，没有父母的人，没有人管教他，因此管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神的儿子，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姊妹，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些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经很具体的告诉我们需要管教，你不管教你的孩子，到时候他就走上灭亡的路，走上死亡的路。而且我们管教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在爱里面用耐心来管教他们，用爱心管教他们。最后我想有很多这个方面的题目，以后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在母亲节、父亲节或者甚至一些专题的上面我们都可以来教导。今天我只是借着这个 step 他所用的几个方法，我把圣经的基础加在他的外面，让我们中间如果你还有父母你愿意要学习的，那么我希望，我不知道 Mrs. Joe 这个课程还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至少这一个第二梯次是到6月底结束，那么7月到9月我目前的打算是让他休息，他不能每个礼拜天上两个班了、每个礼拜天1:30到3:00上另外，因为有些父亲跟母亲他们不能同时上课，或者有一个人要看小孩或者怎么样，所以他是1:00到3:00教一个班，然后现在是在教会从3:30到5:00又教另外一个班，所以每个礼拜这样已经要弄了半年了，我希望他暑假能够休息。如果还有再开课是从9月份以后，我们再看情况再开课。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思想这个课程里面，到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年龄分了，比如说目前上课的就有分了两个班，4岁以下的孩子的父母是在一起，那么4岁到12岁的孩子是在一起，那么你如果有一个更长的孩子，如果报名的人够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都是按照孩子的年龄来 来分班，这样比较有效。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反思，我们怎么样来带领孩子。大概在一个多月前，有一位弟兄，别的教会的弟兄，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要谈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他在他们教会里面也要做，他们也让他做讲台做讲员，他就想了有一个负担在他心里面很重，就是说他要讲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很多教会的里面的父母都是在教会，结果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教养到他们上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以后，这些孩子就不来教会了呢？他在研究这一个题目，所以他就看了很多的报道，他来跟我讨论他所读的这些里面，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到了长大以后，他们就不来教会了。这是一个今天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第一方面，我们要体谅，我们也不能够用指责的指头说你看他都没有好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蒙着极大的恩典。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的信息，是有神有极大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我的孩子，我也担心他们到大学的时候，甚至离开，像我儿子到台湾去的时候，到新西兰，已经离开父母的手的时候，我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一听到他们交了一些朋友不太对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没有把握他们不离开主，真的。所以我们要彼此体谅，我们今天你的孩子还能够维持在主的里面，实在是神极大的怜悯。那你的孩子今天暂时离开主了，不要灰心，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灰心，就认为你是个失败者，你就必须要受这些良心里面指控，没有的事。你怎么知道你这一颗种子，神有他的时间表，真的是这样。连葛培里他自己在被神重用，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他那个成年的儿子 Franklin 30多岁还在外面闲荡，还在那里吸毒。你说对葛里汉这样一个传道人，他良心里面要受多少的攻击跟控告？可是葛培里夫人，他就是常常在流着泪为他的儿女祷告。所以到了今天，当葛培里放下他的传道的这个职分，到了90岁，他放下来，80多岁放下来的时候，神竟然奇妙的也预备了他的儿子，那个在30多岁还在吸毒的儿子，后来起来接下他的这个机构的传道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怜悯。那么我现在要讲这一位弟兄，他跟我他的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跟我谈的时候，我就把他翻译了一下，我把他的见证读简单讲一下。他说他的儿子在高一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的经历。他说我的儿子在高一的时候功课一下子退步，情绪失控，行为异常，令我非常的担心。这是他是在讲他儿子高一的时候，现在儿子已经准备大学毕业了。他说我就想起来你曾经说过，这个你就是我跟他分享过，他在有一个特会里面听到我说过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你在儿女上大学和结婚前都有各有一次与他们谈话交流认错道歉的这样一个见证。我就说到，当我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他们要离开家以前，我跟他们坐下来单独的，我前面要先反省，我跟我太太讲，我们要跟孩子让他们来做一件事，就是他们要把他们从小到大现在在我们身上所看到冤枉他们的、错待他们的、让他们失去志气、让他们伤心、让他们真的觉得有苦说不出来的地方的，我们要让他们向我们说，我们要谦卑的在他们的面前 来承认我们的错。在这个孩子有两次，每一个孩子有两次要做，第一次在他离开家到上大学的时候，第二个在他要结婚以前，我们要向他们承认，我们做夫妻的，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他们面前有什么样不对的事情伤了他们的心。我在那一次特会里面，他们要求我去讲特会，我做了这个见证。他说这一个事情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因此当我的看到我高一的孩子他功课突然的退步，学校老师来找他的情绪失控的时候，我就要求孩子跟我坐下来，我请他把从小到大，他这个就提前了，还不是到大学毕业，高一的时候发现这样，我错待他的事情写下来。他说他结果这个孩子写了七个 page。 那我看了吓一大跳，于是我就请大女儿，请我的大女儿和弟弟一起，他觉得不 fair， 他拿着七张纸，他觉得这个东西有些是控告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可是他自己不作声，他就叫大女儿说，你去跟弟弟把这七页走一走，看看如果不合理的，你跟弟弟决定把它删掉啊。所以姐弟两个人去做了，结果后面剩下了两页啊，剩下也不少，人家是打字的打两页，不是用手写，打字的打两页。他说于是我跟我儿子坐下来，我一项一项的沟通认错，请求饶恕，一项一项的跟孩子讲然后请求饶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我又拿着清单两次认错，要求孩子与我一起祷告。结果我第二次要做了一次，再做第二次要认错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告诉我说，爸爸已经够了，你已经100%的，我已经100%的原谅你了，我们不需要再这样重复了，我原谅你，我爱你。这是他跟孩子第二次以后，他这件事情后来跟我讲怎么感想的，我把他的话他念出来。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改变了我儿子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吗？我儿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成绩进步了，而且开始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不公平的指控，他克服了许多的难处，现在即将成为兽医，马上要毕业了。我想这是神用着你给我们的帮助，我为着你与我分享你的见证，给你按一个大的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是这样，天下每一个父母都不是，都很多的不是，我们都是罪人。可是你怎么样当孩子，你要知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啊。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就是你跟孩子要恢复关系，让孩子知道你关心他，你爱他，而且是能够把神的道来教导他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管教儿女不只是为着我们养儿防老的事情，不是，今天养儿连残血都弄不了了，还要养儿防老。今天我们养儿是要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少年时候我们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当我们养育孩子，把他养大，圣经说他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这是讲到一个近前的孩子，当他们将来成为神的工人，他们要荣耀神的名，而且让仇敌要愧疚。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记得管教儿女，当儿女要受管教的时候是一个转机，虽然是一个危机，但是是一个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而且能够把神的道来教导他们的时候。 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儿女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属灵的产业。真的，我们他们的人生的道路不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但是就那么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从他们懂事到他们离开家，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智慧，让我们来带领他们。主啊，我们犯了许多的错误，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随时回转到你的面前，你要把那更大的恩典来临到我们。谢谢主，求主你把这些零碎的话语能够放在重新整理过，放在弟兄姊妹们的心中，让他们知道唯有依靠你，他们才能够做称职的父母。谢谢主，我们这样仰望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